大家好，欢迎收听 Kevin 老板几分钟。您现在收听的是第十四集。大家好，欢迎收听 Kevin 老板几分钟，我是 Kevin， 今天来到了节目的第十四集。这一集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在高职教书的一些故事。我觉得自己能在职涯之中能到学校教书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到学校去教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可能国小一二年级或者说某个年级之中曾经有做过一项作业，就是长大你想要当什么？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写我要当老师，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老师是大家心目中所向往的一个职业。那时候大家很多人都写我要当老师，殊不知呢，我刚好也是其中一位。我自己其实也没有想过，就是说我在这样的一个职涯阶段之中，我还能有机会到学校教书，成为一位老师。因为觉得自己经历的这些工作经历其实跟老师都是完全不相符的，就是还蛮庆幸能接到这样的一个邀请去学校当老师，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到一个教育体系然后去班级上面去授课。那我这次接到的这个学校是一个高职学校，我教的课程就是属于行销方面的授课的老师，所以那时候接到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兴奋又有点紧张。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教书的第一天，我要爬他们学校有一个叫做好汉坡的一个坡，然后那个教室就是在坡的最底，然后就是最后一栋的那个大楼里面，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第一天教书就是有点像是爬了一个半山，我觉得那时候是汗流浃背。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说想说原来教书的路程也这么辛苦，也是需要经过一些翻山然后汗流浃背这样子。我会觉得把它当作是一个类似减肥的一个运动。第一次进到教室的时候开始上课，我记得这边学生都还蛮活泼的，我站在讲台上然后自我介绍，同时也把我要的授课的一些课程的名称以及进度之类就是跟他们说。然后有一位学生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的第一句话是跟我说，老师我想跟你谈一件事。然后我就回他说，你想跟我谈什么呢？然后学生就跟我回答，谈恋爱。我那时候就觉得，咦，现在的高中生讲话都这么油腻吗？就是都是土味情话。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蛮可爱的。然后就第一堂课我记得就是跟他们就是讲完就是所有的授课的方式啊之类的，大家听起来好像都是还觉得 OK 的样子。不过这一班也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是属于建教合作的一个班，所以他们的情况也比较特殊。不过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这些学生就是都很活泼，然后其实都蛮聪明的，只是说可能因为一些环境啊还是说生活，所以不得不这么早就要接触到社会然后去打工。有时候觉得还蛮心疼的，就是他们在这个年纪不就应该就是要快快乐乐的然后无忧无虑的嘛，但是他们因为有一些生活环境啊还是说有一些特殊情况，所以被逼迫要长大，所以这部分是我从以前都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幸福比他们来说。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想要帮这些孩子们，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就想要为他们付出做一点什么。我还记得我第一天教完书之后要从好汉坡下来的时候，结果因为那个坡太陡了，再加上有一点点滑，就我不小心就有一点就是滑到一个地方，从 A 点滑到 B 点， 超级无敌糗的。然后那时候滑的时候，我还就是身体还往后斜。然后那时候往后斜的时候就超好笑的，就是因为我就往稍微就往后倾，有点像是那种黄立行他不是在音浪的那一首歌里面那个舞步，我就稍微就这样往后这样移一下，然后就是还好，就是没有就是整个摔下去，就是有点像是滑到另外一个定点，然后呈现音浪的那个舞步的一个姿势。然后呢，后来就是不小心被其他的班级的学生看到，我觉得超级无敌糗。不过还好就是没有滑倒，那件是我觉得我在教书第一天之中遇到最好笑的一件事情。第一堂课教完之后回去，我就在开始想要怎么样去帮他们设计一个课程，那我希望这堂行销的课程是对他们是有意义有帮助的，而且也希望他们能去吸收。虽然我知道他们其实有些人就是可能要面临就是因为生活压力可能需要去打工，但是我认为他们都应该有接受教育这块的一个义务，所以我就在开始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帮他们。但他们这些学生相较于一般的升学管道的高中生，他们的心思算比较是成熟，因为他们可能经历过就是打工这类的，所以他们可能应对客户啊这一块，他们对于社会是算是有一点点，应该说他们算是一个成熟的小大人。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去设计一套课程。其实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情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是擅长于读书，有些人就不擅长于读书。但是我觉得相较于读书，读书虽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软实力我觉得也很重要，像是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还有自信心的一些建立，我觉得这些软实力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把课程就是设计成有点像是开放式的一个空间，我希望他们都是可以有什么问题或想法都可以直接表达出来，这样子去让他们学习表达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我的课程里面除了就搭配了行销课本之外，我还会去增加一些比如说像是一些时事的问题，还有就是说怎么样结合在行销这个里面，比如说结合生活化的东西。因为我的以前的大学的行销课这一堂课就是是比较算是有在让你学习思考，还有就是说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然后你要自己想一些思考去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用的一个方式的教学，那我自己也蛮喜欢，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可能照本一直这样一直念的那种教学方式，我喜欢做一点就是互动性的一个活泼的一个课程，所以我就想要把它设计成就即使是课本，但是我可以增加一些就是生活的案例，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时事，还有自己有一些结合一些自身的一些就是经验，还是说我可能在外面自己在工作之余之外，我也花时间去花钱去学习一些行销的东西，然后把它带回来到就是这个课程里面，我觉得教到这些是还蛮实用的。那后来我觉得发现这样的一个互动模式其实他们上的也蛮开心，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是很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会开始会学习到思考这件事情，还有就是会有一些愿意去打开心房跟你沟通的问题。当一个老师如果能做到就是学生都可以跟你分享他的一些问题跟事实，就是老师算是还蛮值得的。应该是说有很多的老师可能在认为就是说我今天的授课义务就是教教书而已，在他们高中生这个阶段年龄层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就是有可能有一个目标，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执行，那有一些可能是对自己的未来很迷茫不知道做什么，再来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判断的一些是非问题，其实还是因为年纪比较小的关系，所以应该说在这个年纪是可以容易学好也可以容易学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听他们这样讲，我会觉得在教育这方面是真的很重要，所以我希望我教的一个方式是我希望他们可以就是尝试去思考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就是 他们也很愿意去跟我分享，他们可能因为其实现在的学生跟相较于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的差别在于，现在的资讯太广泛了，我随便用手机查我都可以查到资讯的来源，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看法，就是都可以很马上就知道答案。资讯比较发达的年代，所以他们有时候对于自己的未来其实也是会很慌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因素，每个人的问题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能为他们做的我就尽量的去帮他们。这些孩子在我都把他们叫为孩子，因为我觉得这些孩子们就是会让人很心疼，就在该有的年纪但他们是被迫要长大的。我对待他们方式不仅像是老师，我也想要让他们觉得我像是朋友。我希望我的教育的意义就是能尽力的帮他们，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当时我接到这个班级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模式，教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也蛮活泼的，然后也很敢就是表达，我也觉得这些孩子们真的就是其实都还蛮聪明，然后也很可爱，然后也很乐于去分享。最比较可贵的地方是他们都还是仍然保有着那种就是单纯跟善良的心，真的就是觉得这些孩子们就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就是这些。然后班上的感情也都还算蛮好的，大家都会互相帮忙，然后比如说就是吃的啊，就是大家一起分享，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我在研究所那时候大家的那种感觉，大家互相感情都非常好，然后非常融洽，然后大家都一团这样子，然后很团结的那种感觉。所以帮他们上课我自己也蛮开心的，就有点像是看到自己的就像弟弟妹妹一样，想要去关心他们，然后想要去了解他们这样子。他们有他们的烦恼，比如说爱情的烦恼啊，还是说就是有一些心灵上的一些烦恼，不过我都会就是想要去倾听他们。在这个年纪的孩子们也是需要去被倾听，有时候可能因为自己的家人可能都不会想要去听他们讲什么，或是会认为是说，我觉得在东方人这一块教育就是会先比如说他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每一次可能提出来就会被反驳或是被责备，所以他们会反而不说，都闷在心里，所以我就会扮演就是听他们的角色，因为他们就有一些想要说但是可能说不出来之类的。我也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学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觉得他有点怪怪的，但是他可能还是困在一个情绪里面，所以他也没有跟我说。但我说如果你今天如果不想讲我也不会逼你去讲，不过如果你想说的话但你又觉得说不出口的，我也觉得你可以用纸张的方式来写，你可以告诉我什么原因。但后来就真的就有写，然后我觉得还蛮感动，原因是因为他愿意去跟我说他内心深处的一些话，我会觉得很庆幸，至少他给我的反应是觉得有人愿意去倾听他说话，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所以这些孩子们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他们有时候也会蛮无厘头蛮搞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是你会觉得说其实也没有会想要对他们，比如说就他们有时候很皮，但是我也不会觉得想要对他们就是发脾气，因为可能他们的有一些处境我会觉得很心疼，所以我也舍不得去对他们凶，然后再加上我也认为他们已经就是在就是经历过有一些社会的一些历练，虽然不是说可能是那种职场二三十年那种，可是他们已经有在接触这个社会，他们也算是小大人，所以我会比较用理性沟通的方式，我会跟他们用说的方式，因为我想要让他们认为我在他们就是我希望他们在我心中就除了是就像刚刚说的学生朋友，但是我也想要把就是当作是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就是理性的去沟通，沟通比责备跟发脾气还要来得好。不过我也发生过很多一些很爆笑的事情，除了就是刚刚说我教学的第一天回去的路上，然后就是不小心就是滑下坡的那件事情之外呢，我也觉得很有趣的是，有一次记得有一次我就是穿的比较有点比较 舒适休闲那种。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有背电脑，所以我是背了一个厚背包，然后我就穿了一个黑色紧身裤跟一件就是上衣。然后那时候刚好下雨，所以我就撑着伞，然后穿着布鞋就这样慢慢走出去。结果呢，那个保全就说：“同学，你要去哪里？”然后呢，我就突然就是转过去就说：“我是老师。”然后结果那个保全就用很失礼就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误会了。”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就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身高其实真的不高，我只有152公分而已。然后那时候穿着就是真的就是很休闲，因为想说其实山上是不好走的，所以我那时候就穿布鞋，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超级尴尬的，就是讲了很大声，同学，他以为我要翘课，他说同学你要去哪里，然后我就觉得超级无敌尴尬，就我觉得超级无敌爆笑。后来之后那个警卫就看到我就会跟我点点头，然后我就会就是每一次看到他也都点点头，他就知道哦我是老师，我要进学校，还有就是我要出校门了，然后就觉得超级无敌好笑的。另外一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有趣的是，有一次学生他们就跟我说，老师那个楼下有那个餐饮的惩罚，餐饮课学生就要准备很多食物，然后就有点像是园游会一样，然后那时候就超好笑，他们就说他们想去，我就说哦好啊，那就是课程到一半的时候再让他们去。然后去的时候也很好笑，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吧，那小朋友们就去嘛，我在教室里面就是可能就是备课之类的，然后我就说老师你也下去嘛，去嘛去嘛，我就说没关系你们去就好了啦，他就说你去啦你来嘛，然后就把我就是一起拉下去，然后我觉得超好笑的。然后他们就我就说你们去就好啦，为什么我也要去，然后说我们要去遛老师啊，我就说老师是需要遛的吗，他说快点啦你去让大家看看你，我就说我来是教你嘛，我为什么要让大家看看，我说你就让我让大家看一下你啦，然后我就觉得超可爱。然后还跟我说因为那个人很多，然后他们就会说、啊、他们说老师你要跟好，就不然你会迷路，因为那人群很多他们就会找不到我，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课程结束之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班上的一些学生就说老师你东西很多呢，又有电脑然后又有包然后又有什么很多课程里里扣扣那种东西，我就说对啊就是我要带的东西很多啊，然后他就说那我帮你拿啦，我帮你拿到校门口，然后就真的就是他们就是男生就是帮你一个可能提包，然后一个可能提电脑，然后一个可能提什么，然后就有点像是宛如那种什么流星花园那种就是山菜，然后旁边可能就有什么道明寺啊之类的那种 F4 的那种组合，然后真的就把你送到校门口。我就觉得这些男生也太好笑了，就是我就说不用啦我自己可以啊，平常我也可以这样子就是都自己来啊，然后他就说你也让我们服务一下嘛，就是为你效劳。我就想说这些男生也太可爱了，就觉得学生还愿意就是帮我拿包之类，我就觉得我就心想说你们那种自动自办那么难拿到念书还是做任何事情哈，我就很欣慰了，不用帮我做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我就有时候对他们的那种就是反应啊还有行为真的是有时候就觉得真的是他们是很可爱很窝心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在教书真的还蛮有趣的。另外这一班有一些人的行动力也让我就是觉得很值得敬佩，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可能对于想要做一些网络的事业，然后就是可能是一些比如说网拍一些衣服啊，还是说有一些有的没有的那种，他们想要自己尝试做生意，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一些就是一些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做，那我就会说其实网络是一个最好开始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没有什么，它的门槛很低，你就不用像租店面一样可能要花一些租金，那刚好就是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尝试，他们就尝试着去网络上去卖一些衣服啊之类的，然后刚好我之前在额外的一些地方有就是类似像是进修，所以我就把那一套就是花就是可能需要花很多钱才能学习到的东西把它交给他们，那有一些学生就真的去实际的去做，哇行动力真的很赞。 蛮有成就感，就觉得这些学生真的是自己这样的一个付出跟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很有成就感的，会觉得至少我能帮到他们，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们也愿意是打开他们的心房来跟我说说话，就是倾听，然后就是给他们一些建议，算是还蛮值得的。就是这些学生我也觉得蛮欣慰，就能遇到他们，从他们身上之中我也可以学习到蛮多东西，然后我们就是算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角色，还搭配的蛮好的。这就是我在高职教书的一部分的一些故事，后续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们就下次见咯。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可以帮我按订阅，如果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可以留言给我哦，或者是说有想要听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可以写信寄邮箱，我都会回复哦。希望你们都会喜欢，我们下次见，拜拜。